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美联储啊，美联储迎来巨变，沃什具有中国战略的主席啊。第二个是川普启程访华，儿子随行啊。第三个是美国乌克兰合作无人机。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5月12号直播2的王健每日新闻。今天的头条新闻是福克斯新闻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5月12号登上空军一号，启程前往中国访问。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没有随行，川普的儿子埃里克和他的媳妇啊，就是儿媳拉拉陪同出访。川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且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这是川普第二任以来第一次访华，也是2017年以来美国总统第一次访问中国。那么川普集团发言人表示，埃里克是以总统儿子的私人身份随行，不参与任何商业活动。外界之所以关注这一点，是因为川普家族企业过去一直面临着政商关系密切的争议啊。那么随同川普一同访问中国的美国官员包括国务卿卢比奥、战争部长海格塞斯、贸易代表格里尔、白宫副幕僚长米勒和白宫通讯总监张振熙啊。那么白宫说，这是部分名单啊。那么其中卢比奥随行尤其受到关注，因为卢比奥被中国政府制裁。那么卢比奥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在任期间受到中国制裁但仍然能够正式访问中国的美国国务卿。除了政府官员，这次陪同川普访华的商界阵容也相当庞大。那白宫是5月11号公布了17人的企业代表名单，外界发现英伟达的 CEO 黄仁勋没有在名单上。结果路透社5月12号报道说，黄仁勋登上了空军一号，随同川普访华。第二条新闻是美国之音报道，美国战争部审计长赫斯特5月12号在众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截至目前美国在伊朗战争中的军费支出29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战争部长这个海格塞斯两个星期前向国会通报的250亿美元又增加了40亿。赫斯特说，新增加的40亿美元主要来自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武器弹药以及装备库存的补充，第二个部分是受损装备的维修更换以及维持续作战带来的运行费用。那么这场听证会原本是审查2027年财政年度的国防预算。那么川普政府提出2027年国防预算高达15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不过听证会很快就变成了围绕着伊朗战争的成本追问。国会议员要求海格塞斯和赫斯特说明这290亿美元到底是怎么算出来的，未来还会不会继续增加，美国弹药库是否受到明显的影响。路透社指出，随着伊朗战争成本不断的攀升，川普政府面临越来越严厉的政治审视。目前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6个月，民主党把战争开支和美国国内生活成本上涨联系起来，共和党想保住众院多数席位难度正在增加。路透社和 Ipsos 5月11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63%的美国人认为伊朗战争导致了汽油价格上涨，冲击了他们的家庭开支。这是第二条新闻。第三条新闻， CBS 报道，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川普4月8号宣布美伊停火之后不久，巴基斯坦就允许伊朗把战机开进巴基斯坦的叫努尔汉空军基地停放，就是把伊朗把他的战机停到巴基斯坦的空军基地叫努尔汉空军基地。 那巴基斯坦在为伊朗的军方提供避风港，避免伊朗战机遭到美军的空袭。美国官员说，伊朗向努尔汉空军基地转移了好多架战机，不知道多少架，其中包括一架 RC-130 电子侦察机。 RC-130 主要是用于电子情报的这个情报搜集和电子侦察，对伊朗军方相当重要。那努尔汉空军基地位于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附近，是巴基斯坦最重要的空军基地之一。那除了把部分战机转移到巴基斯坦，伊朗还把一些民航客机转往了阿富汗。那么阿富汗民航官员说，伊朗马汉空航空的一架客机在伊朗战争中爆炸，后来降落在喀布尔机场。后来因为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塔利班关系紧张，这架客机又继续转移到了靠近伊朗边境的叫赫拉特机场。那么巴基斯坦在中东问题上采取一种这个平衡的策略，一方面维持和美国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又不愿意彻底的得罪伊朗。那么背后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巴基斯坦越来越依赖中国的军援，中国卖武器给他，也不是军援，就卖武器给他。那么中方希望巴基斯坦在中东局势中扮演缓冲的角色，我觉得后面这个不靠谱啊。巴基斯坦就两头拉，这头是伊朗搞点关系，那边是美国。那么第四条新闻， CBS 报道，美国政府和乌克兰政府起草了防务合作备忘录。备忘录显示，乌克兰可以向美国出口军事技术，乌克兰企业可以和美国企业合资生产无人机。那么这份备忘录被视为美国和乌克兰潜在的防务协议的框架。消息人士表示，这份备忘录的草案是由美国国务院和乌克兰驻美大使共同敲定。在此之前，美国司法部和美国烟酒枪炮以及爆炸物管理局5月6号在联邦公报上刊登了一个拟议新规。那么拟议新规是把乌克兰从自动禁止进口武器名单中移除，这就意味着美国未来可以合法的从乌克兰进口武器装备。那么这个名单是冷战结束之后建立的，名单上大部分国家都是属于前苏联的体系。那美国和乌克兰签署防卫合作备忘录，说明乌克兰的角色正在发生非常大的改变。那么过去呢，乌克兰是美国军援的接受方，那么现在乌克兰正在变成向美国输出战场技术的合作方。今年3月，乌克兰最大的无人机制造商和美国军工企业签署协议，在美国本土生产无人机。路透社4月22号报道，美军在沙特的苏丹王子空军基地使用乌克兰研发的反无人机系统。那么这个系统主要是负责发现来袭的无人机，并协调拦截行动。乌克兰方面表示，目前除了美国，还有20个国家对乌克兰无人机项目表现出了兴趣，签署了4项合作协议，并准备第一批合同。另一方面，乌克兰加入欧盟也开始出现了新的进展。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5月9号通电话。泽连斯基说，乌克兰和欧盟即将进入新一阶段的入盟谈判。这是第五。韩国经济新闻报道，现代集团和韩国陆军总部合作，推动军队的机器人化，并且研究包括机器人供应在内的具体方案。韩国军方正在加快军队的无人化、智能化转型，希望借此缓解兵力不足，的问题，提升前线作战能力。那么大家知道，韩国现在出生率非常的低，这个老龄化也很严重。那么现代集团和韩国军方合作的核心装备之一，就是现代集团旗下的这个波士顿动力研发的 四足机器人叫 Spot， 就是现代集团和波森动力一起研发的这个机器人叫 Spot。 Spot 采用类似动物的四足步行结构，不依赖传动轮胎和履带，所以它在山区泥地积雪等复杂的地形当中能够稳定的移动。目前 Spot 在浦项制铁和 SK 能源这些工业现场执行高风险的巡检任务。韩国军方看重的就是机器人未来在军事领域的用途，包括前线哨所警戒、海岸监视以及山地巡逻的任务。韩国军方希望通过实战化部署机器人，减少士兵暴露在高风险环境中的概率，同时积累无人机作战、无人作战的经验，进一步的带动韩国军用机器人产业的发展。那无人作战的效果在乌克兰战场得到了验证。去年夏天，乌克兰军队完全依靠地面机器人和无人机协同作战，在零伤亡的情况下夺取了俄军阵地，俄军向机器人向这个无人机投降。那么未来战争的作战链条正在发生改变，过去是士兵加坦克，现在逐渐转变为无人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协同作战。第六条新闻，彭博社报道，法国电力集团计划出售在中国和美国的部分资产，筹措资金推进在法国和英国的核电项目。法国电力集团是由法国政府100%持股，是法国最大的国企，电力国企。法国电力集团目前持有广东的台山核电站30%股权，还持有河南三门峡大唐这个燃煤电厂的35%的股权，江西抚州燃煤电厂49%的股权。彭博社报道说，截至去年年底，法国电力集团在中国有 1.5 吉瓦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主要是风电和太阳能项目。那目前法国电力集团计划出售就是在中国的风能和太阳能资产。那么知情人士说，计划出售的中国资产价格超过5亿美元。那么法国电力集团已经接触潜在的买家。那么除了中国的资产，法国电力集团还考虑出售美国的可再生能源部门50%到100%的股权，主要是筹集资金。他准备他核心的原因是法国要重新启动核电项目。所以目前法国电力集团正在筹资在法国国内建6座核反应堆。同时法国电力集团还参与了英国2座核电站的项目。所以他要大大的推广核电项目。第七条新闻。法新社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5月12号宣布，俄罗斯成功的试射了新一代洲际弹道导弹，叫萨尔马特，并且计划在今年年底部署。普京说，萨尔马特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导弹，能够突破现有和未来所有的反导系统。萨尔马特属于重型的洲际弹道导弹，主要用于搭载核弹头，它的攻击范围有几千公里外的美国和欧洲，它的射程有3500公里，应该是3500公里。那么分析认为，普京对新一代的核武器的性能，主要是弹道导弹的性能，有夸大的成分，而且相当明显。那么今年2月，美国和俄罗斯的战略武器裁减条约到期，那么美国、俄罗斯原本对核武器的数量、部署和核查机制有明确的限制，现在已经解除了，那正好普京可以随便的吹。第八条新闻，法广报道，欧洲议会和欧盟成员国5月12号就关键药物法案达成临时协议，目标是提高欧洲本土关键药物的产量，减少对中国和印度等国的依赖。 那么这项临时协议涵盖270种关键药物，包括抗生素、胰岛素、疫苗以及治疗慢性病和罕见病所需要的药物。欧盟委员会2023年指出，欧洲 60% 到 80% 的活性药物成分，活性药物成分基本上就是我们讲的原料药，依赖亚洲的供应，其中中国和印度占主导地位。那么欧洲从中国进口抗生素原料，解热镇痛药的原料。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到疫情后的几年里，中国供应链中断了好几次，结果就导致欧洲出现抗生素、胰岛素以及止痛药的短缺问题。所以欧盟委员会2025年提出关键药物法案草案，希望重建欧洲本土的医药供应链。那么现在达成了临时协议，那么临时协议意味着关键药物法案基本确定，那么剩下更多的就是技术性的工作和批准的流程。那根据这个协议，欧盟把本土的药品供应列为战略项目，在审批、融资和政策上给予支持。欧盟成员国将会联合采购关键药物，并且在采购过程中优先考虑欧洲制造。这是第八、第九条新闻。联合早报报道，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特工5月11号进入菲律宾的参议院大楼，追捕参议员叫德拉罗萨。在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执政期间，德拉罗萨涉嫌在禁毒战争中犯下了反人类罪。国际刑事法院当天公开对德拉罗萨的逮捕令，逮捕令在去年11月秘密签发，指控德拉罗萨在担任菲律宾警察总长期间，参与和策划执行了大规模的法外处决。消息传出之后，德拉罗萨一直在躲藏，很少公开露面。但5月11号，德拉罗萨突然出现在参议院，他投票支持罢免原参议长索托。那么杜特尔特阵营就希望控制参议院，从而阻止针对副总统萨拉的弹劾案继续推进。那么德拉罗萨出现之后，这个菲律宾国家调查局的特工就进入参议院大楼，准备执行国际刑事法院的逮捕令。那么监控画面显示，德拉罗萨在参议院大楼的走廊一路狂奔，冲进电梯间，甩开追捕人员。随后德拉罗萨把自己反锁在办公室里。不久后，杜特尔特阵营的叫卡耶塔诺当选新任参议长。卡耶塔诺随即下令对德拉罗萨实施所谓的保护性拘留。这就意味着只要德拉罗萨留在参议院，执法机构就不能抓他。那么国际刑事法院认为，德拉罗萨是杜特尔特禁毒战争中重要的执行者之一。杜特尔特去年3月被捕并押送到荷兰海牙。今年4月，国际刑事法院对杜特尔特提出了反人类的指控。第十条新闻，时代杂志报道，川普家族2025年6月16号发布川普金色 T1 手机，售价是499美元。川普手机原计划是去年8月上市，不过到现在一年过去了，仍然没有一部川普手机交付给他的顾客。目前有59万人为川普手机支付了每人100元的定金，金额达到5900万美元。川普手机官网上的交付时间不断的在延后，那么最初显示是8月，去年8月，后来推迟到11月、12月，现在再推迟到3月，现在官网已经不再显示明确的交付日期。那么另外，川普家族最初宣传这款手机主打是美国制造和爱国替代品，后来宣传改为美国自豪设计，那么最后又不再明确承诺美国制造。那么行业分析人士认为，这款手机很可能是在中国进行贴牌生产。 那么川普手机官网表示，如果消费者在最终购买前取消订单，可以联系客服申请全额退还定金。但是川普手机是交付延迟，川普面临政治和监管的压力。沃伦等11名民主党议员2026年1月15号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调查川普手机，理由是川普手机涉及误导性营销以及消费者保护的问题。这是第十条新闻。第十一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零食企业卡乐比5月12号宣布，从5月下旬开始，卡乐比14款薯片虾条产品改用黑白两色的包装，原因是中东局势恶化，食脑油供应紧张，就影响到包装印刷油墨的供应。那食脑油是石化产品，石油化工产品的基本原料，那么塑料包装、印刷油墨、农业薄膜都需要用食脑油。伊朗战争爆发之后，能源供应链先出问题，然后压力就一路传导到食品行业，影响到民生领域。另外一家食品企业叫伊藤火腿米酒控股也说正在研究简化包装的方案，但不敢轻易决定，因为包装太简单，摆在超市架上不够显眼，销量会下降。那么现在很多日本食品企业都面临同一个问题，一边是原料越来越贵，一边是消费越来越疲弱，企业只能在成本和销量之间做选择。那么这种压力开始传导到价格，味滋康宣布今年6月开始提高纳豆的价格，三奇面包和福岛面包也决定从7月份开始提高吐司的售价。这没办法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我们的美联储将迎来巨大的变化。美国参议院5月12号以51票赞成、45票反对的投票结果正式确认沃什出任美联储理事，任期14年。那么参议员同时启动沃什兼任美联储主席的确认程序，那么程序性投票最快会在明天完成，5月13号完成。那鲍威尔美联储主席的任期会在5月15号结束。那么今年1月30号川普提名沃什出任美联储主席接替鲍威尔。那么本届美联储主席的更迭引起了全球金融市场的高度关注，原因有两个。第一个是川普总统一直在攻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啊。那么过去半年，川普跟鲍威尔之间持续了将近半年时间的冲突，引发外界对美联储独立性的高度关注，这是第一。第二，伊朗战争造成油价飙升，全球通胀形势非常严峻，在人工智能快速渗透经济、全球经济结构重塑、中美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之下，新的美联储主席他的货币政策理念、他对美联储职能边界的定义以及经济稳定的看法，都意味着未来美联储将会呈现不同的货币政策运行态势，这对目前动荡的世界究竟意味着什么，没人知道。野村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陆挺5月12号在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发表文章，题目是沃什时代的美联储改革以及对中美经济竞争格局的影响。文章一上来就介绍沃什，沃什拥有斯坦福大学公共政策本科学位和哈佛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位。沃什2002年加入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之前，他在摩根斯坦利并购部门工作了7年。06年 沃什35岁，他被任命为美联储理事会的成员，就是美联储的理事，创下了美联储历史上最年轻理事的记录。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沃什成为美联储和华尔街之间的联络人，因为他在华尔街工作，所以他就跟华尔街很熟，所以呢，就他被誉为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在华尔街的一个耳目。后来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相继倒闭，混乱局面当中，沃什承担了协调沟通的职能，他是危机处置中的核心参与者。那这个经历呢，对沃什很重要，因为沃什对美联储的政策传导机制、市场联动效应有感性的理解。2011年沃什退出美联储，原因是沃什对量化宽松持明确的怀疑态度，怀疑并且批评的态度。那么这种观点和主流派格格不入，所以他就辞职走了。那此后十年，沃什任职于胡佛研究所，并且担任对冲基金经理，叫德鲁肯米勒的这个顾问。2026年美联储主席，他就成为美联储主席的候选人。在今年4月份参议院确认听证会上，沃什阐述了他的施政纲领。沃什的施政纲领围绕着四大改革方向展开，他要对美联储过去十多年运行模式进行系统性的重构。那么核心的重构有几个方面，四个方面。第一个就是通胀指标，对通胀指标重构。那么沃什长期以来对美联储以核心 PCE 作为，核心 PCE 就是家庭开支指数叫 PCE 啊，核心 PCE 就是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 PCE 叫核心 PCE。 那美联储长期是以核心 PCE 作为通胀的锚啊，通胀的锚就是作为通胀的一个指标。沃什对美联储的这个做法持批评态度，他认为核心 PCE 非常容易受关税调整、地缘政治引发的能源危机等一次性的外部冲击扭曲，他没办法真实的反映通胀的核心趋势，他更重视趋势啊，他容易导致政策误判。所以沃什呢，计划把美联储的通胀监测的核心转向叫结尾均值 PCE， 结尾均值 PCE。那么这个指标是通过解除价格波动中的最高值跟最低值，就是去掉一个最高值，去掉一个最低值，结尾嘛，就截止啊。那么然后呢，就形成一个过滤的短期，把这个短期的干扰过滤掉啊，所以它叫结尾均值 PCE。 那么按照结尾均值 PCE，美国当前的通胀是多少？ 8.4%。 那核心 PCE 多少？核心 PCE 是 3.5%、那么核心 PCE 是多少？核心 PCE 3.2%， PCE 是 3.5%， 核心 PCE 3.2%、那这个结尾叫结尾均值 PCE 是 2.4%， 这 2.4% 就更接近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那么这个指标的切换，它的核心政策含义在于它为降息提供理论支撑。也就是说，即便是居民日常消费价格处于高位，美联储也可以基于核心通胀趋势已经稳定的判断推进利率下调。这和鲍威尔时代不一样，鲍威尔是以整体通胀和核心通胀为核心锚点，那么鲍威尔就更谨慎，那么这个沃什就更激进，所以这两个有鲜明的对比。那这个政策非常及时的 回应了川普总统降息的诉求。从历史数据来看，结尾均值 PCE 和普通 PCE 长期走势并没有显著的差异。能否有效地提升通胀的判断的准确性，我们仍然需要时间的检验。如果过度依赖结尾均值 PCE， 容易这么刻意地忽略关税也好，能源价格波动等短期的这种波动，也可能会导致美联储低估了通胀的风险，这是一个。另外，沃什对人工智能的解读是他的政策框架中最有前瞻性的部分。沃什明确提出，人工智能是一股强大的通缩压力，通缩力量，它的核心价值在于大幅的提升社会生产力，使得经济能够在不触发通胀的前提下实现快速增长。那么这个观点得到了科技界的呼应，但是也有明显的争议。所以这个判断的核心逻辑是，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提升能够有效的缓解供给的约束，可以对冲需求扩张带来的通胀压力。这和宏观经济中的供给端改善可以缓解通胀的压力的基本原理是一致的。沃什还把中美之间的博弈定义为高风险的生产力竞赛。他认为人工智能作为结构性的通缩压力、通缩力量，能够使美国的私营部门主导经济的模式优于中国的国家主导的经济模式。沃什把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变革称为生产力提升浪潮。他认为如果美国能够驾驭这个浪潮，就能实现高增长、低通胀，能够构建起新经济 2.0 的发展模式。那这种模式将会有效地对冲中国制造业成本优势，通过维持国内低通胀水平和货币稳定，美国就能够持续地吸引全球范围内支持人工智能的竞争所需要的资本，进而让中国经济陷入长期的竞争劣势，从根本上巩固美国经济的领先地位，赢得对华生产力竞争的主动权。所以这是他的中国战略。那么关于美联储的机构改革，沃什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联储的职能过度扩张，涉及到气候变化，涉及到 社会多元化等非核心领域，而这类的议题应该有民选官员和政府其他部门负责。这跟川普很像嘛，很像啊，气候议题不能谈，其他的问题都不谈，所以他就觉得美联储也不应该谈。那么沃什计划把美联储在华盛顿总部的员工从3200人削减到2000人左右，并且把美联储这个让美联储重新聚焦价格稳定、金融稳定的核心职能，提升政策执行的效率，其实就是把 DEI 和气候这些美联储原来的一些进步性的职能去掉，这就跟川普是一样的。另外，沃什批评美联储6.7万亿美元的资产负债表过度扩张，扭曲了市场信号，导致资源错配。沃什明确表示，资产负债表缩减无法一蹴而就，但方向是把利率重新确立为货币政策的主要工具，减少美联储对市场的主动干预，避免资产负债表工具常态化。那么这个观点的核心逻辑是，利率工具具有普惠性。什么叫普惠性？就是所有人都会受益，所有人都会受益，它是作用于整个经济体系。而资产负债表工具更有利于什么呢？金融资产，它会加剧贫富差距。那么如果你有金融资产，你就会得到好处。所以在沃什看来， 中国构建平行金融基础设施的战略尝试，比如说人民币支付啊，支付系统等等。它的核心目标啊，中国人民银行的核心目标是削弱美元的全球主导地位。所以沃什认为美国政府应该进一步的强化美元的可靠性和公信力。沃什也认为保护美元地位的最佳路径是打造一个精简而且专注的美联储，为全球提供最透明最稳定的价值尺度。那么在他眼中，纪律严明的美元仍然是抵御人民币替代方案的一个终极防线。毕竟人民币受限于资本管制和政治波动，难以实现自由流通和信任背书。这个判断是对的，这个判断是对的啊。那么在美联储独立性的问题上，沃什提出的观点是，独立性必须通过表现来赢取。那么这个观点是偏离了美联储传统的叙事啊，否认了美联储独立性的天然权利啊。那沃什是这么说，他说美联储不能实现稳定通胀的承诺，自然就会招致政治干预。相反，美联储如果聚焦核心职能，精准地履行它的使命，就能够实现让政治走开，重塑公信力啊。那么沃什这个说法当然是一个狡辩，逻辑上不自洽，他给政府干预货币政策提供了一个空间。如果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他的货币政策过度贴合政府的诉求，他就会打击美联储的公信力啊，这对美元的主导地位，美元主导地位的冲击是得不偿失的啊。那么如果沃什未来几天顺利的通过了参议院的确认程序，沃什领导下的美联储将会展现出非常鲜明的偏好，他和鲍威尔时代的特点就是 higher for longer 啊，就是更高更久啊，他是更谨慎的货币政策，这两者形成鲜明的对比啊。沃什大概率的会推进三大方向的政策调整，每一项调整都会对全球金融市场产生明显的显著的影响。第一个利率啊，那么当前市场的共识就是，只要结尾均值 PCE 数据持续符合预期，那么沃什就会推动尽快的下调联邦基金利率。那么这个核心的逻辑是，高利率并不是解决石油价格上涨、关税调整等供给侧冲击的有效手段，反而会抑制人工智能等生产力增强型的资本投入，不利于长期物价稳定和经济增长。那么这个判断和鲍威尔时代先抑制通胀容忍高利率的取向形成鲜明的对比，也意味着美联储的利率政策将会更加注重供给端的改善和长期增长的平衡，为美国赢得生产力竞赛奠定基础。不过对于这个政策逻辑，市场仍然有不同的看法。一些市场资深人士对沃什的降息立场持怀疑态度，尤其是当前伊朗战争推高油价，通胀的预期在回升，所以沃什的降息节奏可能会受到制约。尤其是华尔街，我今天看华尔街日报的头条是，华尔街对通胀的担忧越来越紧张啊，这是一个是利率政策，第二个是监管松绑。沃什计划主导一场大规模的银行监管松绑啊，它的核心逻辑是，当前过高的监管对针对地区性和小型银行的监管限制了这个信贷流动和市场竞争，反而助长了通胀。所以沃什会简化银行的合规流程，降低中小银行的监管成本，打破监管对市场活力的约束啊。 那么短期之内这个政策这个措施会提升美国中小银行的贷款能力，这个激活私营部门的创新能力，但是长期来看它会增加金融系统的风险隐患，引发金融的不稳定。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数字创新，鲍威尔时代对数字资产非常谨慎啊，那沃什就不同，沃什对数字资产跟传统金融体系的融合持开放态度。沃什认为在建立明确的监管框架的前提下，稳定币有望成为增加美国国债需求的潜在工具。对于数字人民币，沃什明确地把数字人民币视为对美元跨境结算主导地位的战略性威胁。看法不一样了啊，数字人民币进入了美联储的视野。沃什主张美国不应该回避数字金融创新，反而应该主动地利用创新来巩固自身的优势。沃什认为允许美国科技公司借助数字钱包来出口美元，美国就可以牢牢地占据全球支付生态系统的主导地位。在数字人民币形成显著国际影响力之前，就构建起有效的防堵防线、围堵防线，巩固美国在全球金融领域的优势，对华竞争战略竞争提供金融支撑。那在应对关税战和供应冲击之下，沃什所倡导的一个叫结尾均值 PCE 通胀指标会成为对华贸易战略中的关键工具。为什么？因为这基本上沃什把川普的关税战啊造成的通胀的影响定义为什么呢？定义为地缘政治噪音。他认为不需要美联储调整货币政策来应对，就是你关税战一打，关税一上来，美国物价就会上升，因为你进口商品嘛。那你进口商品物价上升，他认为这是政治噪音，不需要调整货币政策。那么在传统的货币政策框架之下，关税政策会导致通胀啊。那通胀发生之后，美联储要加息，美联储一加息就会遏制经济增长。但是沃什主张美联储应该穿透这些短期的供应侧的冲击，聚焦核心通胀的趋势，那就是结尾均值 PCE 啊。那这种策略的核心是允许美国政府在贸易政策上保持强硬的态度，那美联储又避免加息来削弱美国经济，那能不能一箭双雕或者是既要又要呢？我的看法是沃什关税战的应对逻辑怎么看都像是为川普的关税战量身定做啊。关税战带来的通胀短期之内是噪音，不用理会，这有个问号，他自己会降下去吗？他说不降怎么办？怎么看我都无法理解。沃什说我不需要理他，因为他是短期的。短期的意思就是我一段时间影响一段时间之后就没影响了，没影响不就是物价降下去咯？那怎么降呢？怎么发生的嘞？他没有讲啊，他也没有自洽，我认为这个逻辑上讲不通啊。沃什主导的美联储改革以及他推行的对华战略竞争策略，你可以看成是一场这个高空走钢丝的政策实验啊。他既要推动美联储职能的收缩，政策的转型，又要维持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稳定，还要通过降息来兼顾国内经济增长，维持他在对华经济竞争中占据主动啊。 这是一个绝对是个高难度的动作，高难度的动作啊。那么综合来看，批评者对卧室的批评者主要在两个核心层面啊，这也关系到卧室改革的成败，一就是通胀陷阱啊，通胀陷阱的风险。如果美联储过度的关注结尾均值 PCE， 刻意的过滤关税能源价格波动带来的所谓的短期噪音，它有可能会导致通胀蔓延的风险和粘性。通胀会蔓延的，而且通胀粘性，通胀是有粘性的，等它大家形成了习惯性的看法，通胀就一直很高，所以通胀是有粘性的。那么而且伊朗战争推高油价，人工智能上游原材料涨价，它对通胀形成的压力正在上升。一旦美联储政策误判，它可能导致通胀进一步的累积啊，最终迫使美联储重新加息，那结果就会更加伤害美国国内经济。所以这个风险的核心在于沃什对通胀指标的重构，它可能过度的强调趋势而忽略了现实，最终导致短期通胀变成了中长期的粘性。这是第一个啊，第一个。第二个，公信力和独立性的风险。沃什虽然多次承诺会坚守美联储的独立性，但是沃什和川普政府在降息、去监管这些核心政策上高度契合，所以市场对美联储政策政治化有担忧，它就会打破美联储独立于政治的传统，就进一步的削弱美联储在全球金融市场的公信力，长期发展不利于美元储备货币的地位，就这两个质疑啊。另外，当前工行市场委员会决策群体四分五裂，鲍威尔要留任理事，还有多名理事立场分歧，所以沃什的政策推进难度相当的高啊，它也有可能导致改革进程受阻。那与此同时，沃什的对华战略也面临诸多挑战，人工智能驱动的生产力提升效果能不能达到预期，能不能有效的对冲中国制造业的优势，这些理论都需要时间的检验。沃什把美联储当成了一个实验田，过去这么多年都没有人这么干，沃什这么干啊，那么后果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没有实践，没有先验啊。而沃什对中国以摆脱美元主导体系而推进的所谓平行金融基础设施的围堵，也有可能引发全球金融体系的分裂啊，反而不利于美国金融霸权的巩固。那么和中国供应链脱钩也可能短期之内会推高美国国内物价，影响经济稳定，这些都是沃什在推行对华战略竞争过程中需要应对的潜在风险。就全球市场而言，沃什的任期预示着美联储政策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不仅将会重塑美国货币政策的逻辑，它会更深远地影响未来十年全球金融版图和中美经济竞争的格局。沃什的改革和它的对华战略是否能够达到预期的效果，最终有待时间的检验，这都需要时间，也需要实践。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因为今天这个题目有点专业啊，因为讲货币政策啊，但是美联储换美联储主席这件事情绝对是当下最大的一件事件，跟半年后的中期选举可以有一拼。 所以专业一点我还是要讲一讲啊，讲一讲，大家可以听一听啊。好，那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观点，这个世界看起来很大，很多人认为美联储主席跟一般人没关系，然而美联储主席的更迭被视为全球金融市场的权力地震，不仅直接关系到美国货币政策走向，更通过美元汇率、资本流动和利率传导机制，对全球资产价格、资本市场、企业融资成本、消费者购买力产生很大影响。因此这次美联储主席的变化让世界经济界很关注，全世界都应该关注，很重要。它不仅仅影响美国，没有人可以回避美联储主席的更迭对全球经济的影响，没有人能够回避得了。它不仅仅是金融市场，整个经济都会影响啊。观点，沃什的政策倾向被视为鹰派，这可能促使金融市场短期内经历剧烈的断奶反应和资产大清大洗盘，之后各大股市都要更加谨慎。你看它其实是矛盾的，一方面他在回应川普减息的要求，他制造了很多的不合逻辑的理由啊，来支持美联储应该降息。他甚至把这个通胀的指标都给他换了，其实就是为了降息。但是同时他又非常强硬，对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扩张非常强硬。其实这很奇怪啊，这两者之间其实是矛盾的。所以我怀疑沃什是一个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家伙啊，可能是一个这样的家伙，就是这一头他要迁就川普，所以他制造一个理论来解释川普需要的东西，我为什么这么做，我是合理的。但是另外一头呢，他又是个鹰派，他对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宽松，量化宽松政策强烈反感，他反感到什么地步，反感到辞职离开美联储，所以他是个这样的人。所以实际上我认为他既不是鹰派，他又不是鸽派，他是什么，我觉得他是个风派，我认为他是个风派啊，因为他的政策矛盾，他的政策非常有政治性。你怎么可能，你想一下，关税政策一上来，美国物价一定会涨啊，美国物价一定会涨，因为你加了关税，物价怎么会不涨，一定会涨，这是常识。那你说物价涨是短期的，如果你关税一直在，它怎么是短期的呢？它肯定不是短期的呀，它是长久的呀啊，它你关税20%、50%的关税，它的进来10块钱变成15块钱，这怎么是短期的？只要关税不取消，你这关税影响一直都在啊。所以沃什对资本市场，或者是沃什对美国经济到底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是要观察啊。观点，这也是为什么鲍威尔不离职啊，不离开，不是不离职，他要离职，他会离任美联储主席，但是他仍然会担任这个理事的职务啊。他大概是最担心美国未来的人了，我也是很担心，我也是其中之一啊。观点，一旦美联储丧失独立性，利率受政治影响，人为的过低，会增加系统性风险，也会影响美元的全球地位，主要还是公信力的问题啊。如果美联储 服从政府的需要，那美国的国债就会失控，美国国债失控，那美元的地位就会崩溃啊，这绝对是得不偿失的事情啊。观点：人民币升值的原因，一是川普瞎搞，导致部分国际资本有减持美元资产配置其他资产的需要，而中国经济相对稳定和足够体量，使得人民币资产成为美元资产的替代品。这是胡说，这绝对是胡说。美元是硬通货，人民币连自由兑换都实现不了，怎么会替代品？这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啊。嗯，黄金可以成为其中一个替代品，欧元也可以成为一个替代品，甚至日元都可以成为替代品，唯独人民币不行。为什么？因为它不能兑换，自由兑换呢？二是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的结构性矛盾，导致国际市场自由流动的人民币小于供应。只要这两个情况不改变，人民币会长期升值，这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为什么？因为人民币没有需求，国际市场上没有需求，人民币在国际上的需求都是人为的。人民银行跟匈牙利说，我们货币互换吧，需求来了吧，就这么来的需求，你以为是啥需求？人民币交易说这个交易那个交易，其实讲的是货币互换。所以没有，我不认为是这样的啊。国际没有国际市场自由流动，人民币没有国际市场自由流动啊。在香港有一个咪咪小的市场啊，离岸市场，那个离岸市场根本没有意义。为啥？人民银行基本上是手把手的控制着，有什么用？那么小的市场完全没有意义啊。所以人民币升值，你的这两个解释我认为都不成立，都不成立啊。观点：美媒分析过中国经济，认为习近平重压 AI 算力机器人对中国失衡的经济是一场偏执的豪赌，而且只是单纯的跟风，要和美国对撞而已，完全不考虑基础产业的稳固能力有没有办法支援这种高价竞争。对于美国来说，习近平的做法符合美国利益，不符合中国利益，理解吗？啊，就是这是一个什么呢？这就是地主家拿着仅有的一些现金啊，去做一些脱离他现实的投资，基本上是一件这样的事情啊，就是类似跑到县城里面去干别的啊，就这种说，就脱离他的现实啊。中国需要什么？中国需要改善民生啊，中国需要建立基础的福利制度，中国经济才有可能变成内需为主的经济体啊。中国现在直接就说啊，我们已经是内需为主了，意思就是你们不用再讨论这个问题，基本上是骗人的。观点：川普的不确定性造成的损害是，无论从国家、个人、机构还是个人都会收缩发展，应对未来的危机。在个人层面表现的就是收入减少，机会减少，政策性危机频繁出现，极端事件导致的极端政策影响了个人发展方向。 OK， 现在美国大学毕业生也很难找工作呀，啊，很难找工作啊。观点：人民币不可能取代美元，人家美元是可以量化全球狂发，美元怎么可能量化全球狂发呢？美元要是量化全球狂发意味着啥？意味美元的主导地位不存在了。很多人喜欢用这种词语来表达，这种词语表达并不能够反映本质啊。没有一个货币可以狂发，为啥？ 第一个，货币发行机制不允许；第二个，这么干后果相当严重啊！你想量化宽松被骂了多少年，一直在被骂，哪那么容易？没那么容易的啊！重点是中国敢不敢？你把事情看得太儿戏了。货币政策是啥？货币政策跟国家兴亡有关系，敢不敢？啥意思啊？情况我最近发现社区食堂有不少变化，首先是营业时间缩短了。社区食堂你在哪里？以前晚上六点还可以不少的菜，营业时间一般到七点前，现在菜品少不说，量也很少，另外有不少直接关掉了，大锅饭这是搞不下去了，钱没了，戏也不演了。现在很多老人夸共产党还是建立在这些小恩惠上，殊不知他们的养老钱早就被榨干了。哪儿的社区食堂？你在哪里啊？跟我们说一下好吗？啊，情况关于中国学术造假由来已久。21年前读研期间，一同学专门寻找各大学院长级别以上的论文，根据关键词索引找类似的抄袭论文，然后给对方打电话要求3000块，不然就曝光，缺钱就搞，每年能搞100块钱，学费生活费就全有了。 OK， 这有点危险啊，小心啊，这个不值得鼓励啊，我认为不值得鼓励，要谨慎啊。为什么？他们万一被发现，你的别的不说吧，你不让你把你开除你怎么办啊？台湾问题从来就是中共的问题，台湾人过得好好的，台湾对中共最大的威胁在于台湾证明了没有共产党中国人的生活可以过得更好啊，而且文明可以包容野蛮，但野蛮是绝对包容不下文明的。正如伊朗神棍容不下以色列一样，伊朗神棍也容不下以色列也容不下伊朗神棍呢啊，对吧？啊，现在打的是伊朗和美，现在是以色列跟美国攻击伊朗，对吧？啊，其实我生活在大陆，因为别人都不遵守规则，所以我认为我遵守就吃亏，习惯性的去任何地方都觉得守规矩会吃亏，因此我可以理解那些有钱出国的国人各种贪便宜的行为，理解他。为啥？补充刚刚的社区食堂在哪？坐标上海。哦，上海还有这么多社区食堂呢。啊，那我们看看他能还能够维持多久啊。情况我1月21号提交的在线立案申请，今天已经5月13号了，还是没有立案。山东法院系统真的是牛，投诉督办一点用都没有，完全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现在的司法系统，你知道积案有多少吗？司法系统，法院积案有多少吗？区法院，随随便便30-40万，区法院。中级法院这一级那就一般来说都是百万级的。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